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今年四月，荷兰上议院通过安乐死合法化法案，使得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不过安乐死的问题在全球各地都引起相当多的争议。那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讨论过安乐死的问题，很清楚地了解到天主教会反对安乐死的做法。那许多反对安乐死的人也提出，安乐死可能会给那些不愿意抚养老人的子女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另外，安乐死合法化也可能对老年人产生消极负面的心理。那还有呢，对于绝症患者而言，他们在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择呢？那今天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再一次请到耶稣会的艾丽琴神父到节目中与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艾神父您好。
你好。
我们上次谈到安乐死，那如果说我们从病人家属的角度来看，因为对于长期照顾这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来说，那他的家属不仅在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在财力上也是很大的负担。那如果从家属的角度来看，那安乐死是不是一个比较有人性的做法呢？
我觉得不应该算人性的做法。我想就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说道德的传统，就是说要照顾老人，特别要照顾父母。那从孔子孟子最基本的可以说原则，或是最中心的原则，如果你不能孝顺父母，你什么道德都没有。
对，
那如果你可以孝顺父母，那你别的道德可以慢慢发展。那就是说虽然会有负担是没有错，不过这个负担大概也不会超过人的能力。当然这样的是社会要帮忙啊。我就是说如果我们社会有这个可以说都坚持也都要做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照顾那些老人啊，要照顾我们自己的父母啊，那可以解决了，我觉得可以解决的。那个钱，如果你我开玩笑不够你比跟我们可爱的政治家每年所偷的钱来看，是小 case。 所以不是说钱不在，或是你要就是那个要做台湾要做有些武器啊，或是美国要做有些武器啊，跟这笔钱来比是很小。或是就是有些人在台湾一直跑到每次感冒去那个看到医院去啊，那如果他们少一点去呢，这笔钱你可以用
健保费用
可以用啊。所以我觉得不是经济的问题啊，是那个意愿的问题，我们要不要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也相信现在，有些地方，比方说刚刚看日本，日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生孩子的比率非常低。那这个是因为过去的人都说，如果我们没有建校人口啊等等，我们的经济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发现是相反的，现在老人非常多了。那他们不知道将来他们的经济会怎么样。那如果他们就是比较自然的让就是生孩子以后照顾整个的家庭，他们不会变成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老人很多，中年的人不够，然后青年的人更少啊，所以好像变成了一个负担。就是说一个父母，我的母亲有六个孩子，我不在美国，不过我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一直照顾他，所以那当然可能有一天会变成一点负担，不过我想一个社会如果他们愿意，特别这些台湾比较发展的国家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那精神方面就是你为你的父母有多少爱，那你就可以去照顾他们。那当然我承认到了就是说你有那个社会已经很多堕胎，所以就是说你已经 你已经好像父母本来说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这个孩子、
嗯、
那孩子让我不方便，或是我的经济不方便，或是我读书不方便了，我就可以杀他。那反过来到了这些人到老了，他们的孩子会不会中国人传统的那个孝顺我不知道、
嗯、
因为这些孩子可能认为、嗯、哎呀我有很多事情，因为他们一直挺大，我们就是要一个好的生活，我们要读书啊、
嗯、
我们要舒服啊、
嗯、
我们要自己发挥啊发展，这些人要不要照顾他们的那个父母我也不知道。所以因此是在这样的社会，是荷兰好或是慢慢美国好，或是我想台湾安乐死应该很难，真正的安乐死在台湾应该很难通过、
嗯、
或是在一个中国社会通过。不过就是说看看被美国西方的那个不好的价值观会不会进入台湾，因为按照台湾的传统不应该，我
中国人的传统就是比较不太容易接受这个案例。
我给你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福大，他跟我说他在美国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他的母亲在台湾，
嗯哼，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所以他放弃工作
回来。
我说这个是很好，我说不只有一个中国人能够这样做，我不是说我们的美国人不好，想的也不会想做，
嗯，
就是不会经过我们的意识，你了解我的意思？
想都没有想过
这
样的，
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了，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告诉我们，没有给我们这个孝顺的那么敏感的一个道德感，
嗯哼，
所以这方面还是很多中国人为孝顺为照顾父母真的有那个责任感。那他也照顾了好几年，就是到最后也邀请人帮忙啊。
嗯，
这个就是说社会要一定可以做到。那还有如果要做，那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提的那个安宁照顾，不过还有如果你让这个安乐死进入以后，那个治疗或是那个医学关于老人的整个的照顾不会发展，
嗯，
那如果他发展的很好，可能很多方法不单是那个治疗方法、管理方法、安宁方法都可以发展的很好，
嗯哼，
也不会那么贵啊等等，好像我们的电脑本来都很贵啊，越来越便宜啊，越来所以就是说你真正的去要解决问题啊，可以解决了，因为这个考虑要不要、
嗯、
我觉得，
嗯哼，那像安乐死如果说合法化的话，也有可能对一些老年人产生一些负面的消极的一个心理，那天主教会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因应措施啊，或者
对，当然我们担心这个，就是说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用台湾为例子啊，本来台湾要让堕胎就是为非常意外的情况，就是说
让堕胎
有为了意外是特殊的情况、
哦、
就是为一个特殊的情况、哦、就是说好那个
是有条件的允许堕胎，
很厉害的条件的、
嗯、
但是过了几年了，
嗯哼，
那个变成了就是现在的情况，按照现在的那个卫生署的那个优生保健法，
嗯哼，
他们有一个条件，就一个条文，就是说如果会你可以堕胎，如果那个生这个胎儿会影响而已你的经济，你的家庭的经济，
嗯哼，
或是心理的情况，
嗯哼，
那这个影响啊，就是说你要堕胎你可以堕胎，所以我这个不但是台湾的那个经验，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很可以说很特殊的情况让步，以后变成了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荷兰就是通过这样的以后哈，我刚刚就是我们祥斯坦的很多残障者不敢进去、
嗯、
那以后老人也不敢进去、
嗯、
因为他不知道他昏迷了以后，或是说真的在荷兰很多人很多例子已经就是一个护士、
嗯、
他自己就开始杀老人了，
因为他不愿意照顾吗？所以
他就认为，因为这个概念，因为那个安乐死的概念是什么？你的生活没有品质，你是老了，你不能做什么。
嗯哼，
你现在也那个英文就是变成了希特勒本来用的，就是所谓的英文是 useless feeder， 没有用的吃饭者。
嗯哼，
你是没有用，不过你还要吃饭。
嗯，对于社会没有贡献，然后浪费社会的资源，这是他的观念。
对对，还要吃饭，我还要给你吃饭，还要给你照顾。
嗯哼，
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活着？
嗯哼，
所以他们因为这个气，在这个气氛当中，
嗯、
有些人会去啊，那我就那有人也可以说有点喜欢那个权力，我可以杀人。
哦、
所以这些例子也不小。
嗯、
就是一个人他可能杀了50个，所以很多老人开始怕。那如果这个变成了很普遍的哈，因为不是每个人是好人嘛、
嗯、
就是说好有一个80岁的那个父亲呢，好，他有一点就是现在不记得东西那么好，跟过去的那么好，
老年痴呆症，
对，我觉得这就是说，不过他还是可以，他还是没有大的问题啊。
嗯哼，
不过他很有钱，
他的
孩子
也就开始
对他的孩子就是认为哦，那如果因为他也还是控制他的钱呢、
啊，
所以他的孩子慢慢那他如果他有一次进入那个医院呢、啊，
嗯，
那孩子就很快，特别他要开刀啊，
嗯，
孩子可以很快跟医生说啊，那就安乐死就好了，他很可怜啊，
嗯哼，
他也很痛苦啊，
捏到事实咯，
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很容易发生，因为跟那个堕胎一样，本来就是我们说啊，特殊情况，现在随便你啊，就是你不方便，你因为有人因为有外遇或是婚前性行为就不方，他们认为不要这个孩子，好，以后也不要别人知道，或是因为他们要读书的，那就杀了。那如果人为这样的可以杀人，你可以想为达到人的钱，或是因为你刚刚说他们认为这个父母为他们有点负担，
嗯哼，
好，那就人很容易，如果特别如果是合法了以后会认为，因为什么事情合法，人为认为是道德，
嗯，
所以这个事情很容易会这样的。那说真的，按照历史，就是荷兰以前为什么荷兰的只有1973开始，为什么没有1950开始？
1973
才开始，我刚刚上次跟你说、
嗯、
是不合法，不开始安乐死，为什么没有1950？为什么是现在谈这个问题，没有20年以前谈这个问题、
嗯、
是因为那个第20世界大战以后、
嗯、哼，
因为希特勒最有名的，在第20世界大战以前，他已经开始推动安乐死。
嗯哼。
那因为他们知道纳粹党是很积极的推动那个安乐死。
嗯哼。
他被打败了以后，他做那么多的坏事情，包括杀那个
犹太人
呐、啊
嗯，
还有那个打仗杀那么多人。
对。
所以人是为那个希特勒有很大的反弹，
嗯哼，
讨厌。那也讨厌那个安乐死，因为跟希特勒有关系啊。
嗯哼。
那说真的，希特勒的开始，他杀犹太人以前，他已经开始就是跟荷兰一样，
嗯哼，
有残障者的孩子，
嗯，
有智障者的孩子，以后一步一步的增加，就是说有孩子，可能你认为我开玩笑，
嗯、
那些医生说，因为他控制不住他的
杀人的那个欲望，
他控制不住什么，小孩子控制不住什么，小孩子就是他的小便了、啊。
嗯哼，
有的孩子睡觉的时候控制不住，
尿床、嗯。
他说你那个孩子有问题，杀他，
哦、
安乐死，
没有道理啊。
当然没有道理，不过他们的道理是什么？我们要有品质好的人，你是这样的，你的品质不好，所以。品质是好是什么？是那个标准越来越高啊！
是他自己定的标准啊！
是医生的，就是希特勒的那些医生定的。
对啊，
所以他们会定的越来越高。那这个，所以那个从智障的开始，残障的开始、
嗯，
以后有些有病的孩子，
嗯哼，
以后变成了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民族啊，
犹太人的，
还有那个
吉普赛人
啊，
嗯哼，
以后就是变成了那个在欧洲东部的人啊，
哦、
所以因为到最后就有那个德国人，他们就有人说德国人跟英国人是真正的人了、啊，
是真的优秀的民族，
优秀的民族，
优秀的民族才可以，
对，
当年希特勒是这样子。
对，甚至有日本人被影响啊、
嗯、
所以日本人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会用中国人做很多誓言啊、
哦、对，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受到希特勒这样的观念的影响，
对，就是说一个高的民族优秀的民族可以用这些比较不算人的民族、嗯、所以那个就是，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就是说到最后你开这个门啊，
嗯哼，
有人因为有自私有诱惑，
嗯哼，
也不是每一个人学很好，那他会说，那他变成了很普遍的，就是跟多胎一样，就是说到了你认识很多人去这样做，
嗯哼，
你也认为他们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做，
嗯哼，
所以那反正在美国一个州长他已经提了说。是一个大的州啊、
嗯、
Colorado 一个大的州、
嗯、科罗拉多，
他讲了不应该给80岁以上的人治疗，
州长讲这个话，
他讲了，对啊，
那一定很多人反对了，反
对，不过这个过程当中啊、
嗯、
开始的时候反对，不过这时候你就是因为比方说我们谈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1955的时候没有人谈，因为是理所当然的，安乐死是不好，
嗯哼，
你不必谈，
嗯，
好像你现在要谈强暴好不好，
嗯，
要不要合法化强暴，
嗯，
是 ridiculous， 没有人要谈这个、
嗯、
那个时候你说安乐死要不要合法化 ridiculous， 没有人要，
嗯哼，
是开玩笑，
嗯哼，
那不过慢慢的改变啊，就是荷兰是第一个国家，
嗯哼，
慢慢改变这个，那慢慢的澳洲比利时也改变了，所以现在台湾也讨论了，美国有些州也讨论了、
嗯、
所以问题是你非人化人的以后，或是就把他的价值在他是有病没有病、
嗯、
他的健康或是不健康啊，他是主张的或是没有主张的、
嗯、
你把他的那个价值放在这些事情啊、
嗯、
那很容易来把他跟所谓的坚强的人、正常的人、健康的人分了，那就是我们的健康的人是真正的人，他们不是，
嗯，
所以可以杀。
嗯，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就是不合理的。那刚才傅林又提到说，这个安宁照顾在很多国家都有发展出安宁照顾、
嗯，
不过一般人对安宁照顾的认识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也不是那么正确。有些人以为说安宁照顾是消极的安乐死，那到底安宁照顾是不是安乐死的同义词？它跟安乐死有什么差别？
没有，就是说安宁照顾，当然有。如果有人已经很清楚的进入那个死亡的，那安宁那个时候安宁照顾就是说，好，我给你照顾，我让你舒服，
嗯，
我给你，比方说那个止痛药，你需要止痛药，我给你。那很多地方很多人不知道，你可以给那个止痛药，这个人不会痛。好，那你可以让他，那他就是在这个时间比较精神方面的照顾，
嗯，
让他跟他的家人和好啊。
嗯，
那个这些都要做，和家庭的责任、家庭的那个爱的表达都要、
嗯、
我自己的父亲到最后那个时间，我们有六个孩子，他一步一个一个的跟每一个人谈、
嗯、
他跟他的历史啊，也有和好，也有些我们一次有道歉的机会啊，那很好，那这是安宁照顾应该做的事情、
嗯、也就是说安宁照顾提供这些癌症患者一个很尊严的方式走向死亡。 OK， 今天非常谢谢爱神父到节目里头来跟我们讨论了这么精彩的话题、非常谢谢各位听友的心，欢迎下一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基督徒看天下。